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1月1日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六表示，朝鲜方面无意就朝核问题和导弹计划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美国直接与平壤进行沟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美国保证不想促进朝鲜现政权崩溃或者是更换，不想加快朝鲜半岛统一或者出动军队到非军事区以北，但是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官员对去核化谈判有兴趣或做好了准备。根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说法，美国已经开通了与朝鲜的直接通讯渠道，并正在了解金正恩政府是否愿意谈判放弃核武。蒂勒森正在北京访问，谋求中国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施加最大压力方面同美国合作。蒂勒森说，华盛顿正在了解平壤是否对对话感兴趣，他透露两国之间确实通话。星期六，蒂勒森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官员后，在北京与一小群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美国了解情况，华盛顿与平壤有自己的沟通渠道。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聚集在巴塞罗那，反对星期天关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公民投票。挥舞西班牙国旗的抗议者星期六在巴塞罗那地区政府大楼前的广场示威。马德里已经宣布投票为非法，西班牙当局已经开始封锁投票站，没收选票。西班牙政府表示不会有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而加泰罗尼亚的地方政府将继续为全民公投做准备。数以百计的支持全民公投者在学校中露宿，试图让为星期天的表决而开门。西班牙东北地区最高安全官员米罗星期六表示，警方已封锁了用来进行公投的2300多个投票站中的一半左右。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等三个有大批库尔德人口的国家开始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实施限制措施。在此之前，库尔德人本星期举行了独立公投，有超过 92% 的库尔德人选择独立。伊拉克中央政府正在动员军队控制北部库尔德地区与伊朗和土耳其的边界，目的是防止库尔德人与这两个国家接触。伊拉克武装力量发言人贾扎耶里星期六对记者表示，伊朗将与伊拉克政府联手，在两国边界几个边境通道举行军事演习，防止该地区其他任何分离主义行动。他说，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拉克军队将在今后几天在两国边界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本周早些时候，伊拉克军人还与土耳其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据美国国防部的消息，在飓风玛利亚重创波多黎各一个多星期之后，岛上340万居民中的约一半仍然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与此同时 95% 的居民家中没有电。但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略星期六表示，救灾工作已取得进展。他说，波多黎各60家医院中的51家已经开放，机场和码头也在接收救灾物资。他说，我们的电话座机线路已100%恢复，尽管我们的电信网络还不够强大，目前只恢复了 33%。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有关当局要求因担心长期休眠的阿贡火山可能喷发而疏散的10多万民众的一半回到家中。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
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Danny， 今天咱们节目的开头很有气魄嘛？
咱们内容也很精彩啊，你给介绍一下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长跑，锻炼一下耐力。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看看刚来美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ayed out.
讨论更多在生活中给自己舒压的方法。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菜鸟和没辙了。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fast-paced. Fast-paced is spelled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旧金山有家小店专门将邮件转为手写的书信寄给收信者。店主说，
We move in such a fast-paced world that sometimes that world can feel kind of cold and impersonal.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快节奏的社会里，有时会让你感到冰冷和不近人情。
Compared with fast-paced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I prefer to live in the suburbs.
与纽约这种快节奏的城市相比，我更喜欢住在郊区。
In the fast-paced world of email and instant communication, the postal service has experienced drastic decline in volume in recent years.
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的快节奏社会，邮政业务量近年来急剧下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那么慢节奏的就是 slow-paced?
That's right.For example, a lot of Americans think Europeans live a slow-paced life.
没错，去欧洲旅行过的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啊，那里的人生活真是慢悠悠，可悠闲了。
So, do you prefer a fast-paced or slow-paced life, Yanglin?
在工作的时候，我希望节奏快，效率高。不过下了班，我当然希望悠哉悠哉，慢慢地享受人生啦。
你要求还挺高哎。好了，咱们先继续听节目吧。
好，让我们一起来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听个讲座，上课前聊起了彼此的兴趣。李华要学到两个常用语， glued to one's seat和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布置的作业你做了吗？第五题怎么写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啊？第五题你也不会啊？那怎么交差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她肯定会做呢？搞不好她也跟我们一样啊。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说她每次讲座都粘在椅子上，啊？有人恶作剧吗？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 Amy i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他上课啊，听得特别专心，一动不动，所以学得一定不错。哎，那我们真的可以去问他哦。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李华。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看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 哇，一定会深深地被他吸引，无法动弹的。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哦，是吗？所以这句话通常是用在形容对某件事情的热情。比如说啊，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 哎，我这样造句对不对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我当然要提到你有多么爱读儿童故事书啊，这是我能想到的 Larry 唯一的嗜好。那要不然你说说看，你自己有更热爱的事情吗？
Okay, 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来吧？你呀，还是放弃吧。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你说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连绳子都跑出来了？哎，你可别想不开哎。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Oh, 原来是指你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的最爱，你呀，还是承认吧。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啦。不管你怎么想，你一定想不到一个跟读儿童故事书一样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哎，好奇怪哦。班上好安静哦。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已经开始上课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办呢？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lued to one's seat，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件事，集中精力，一动不动。另一个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是走投无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Donny， 上次你帮我把电脑修好，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太牛了，我自己弄了半天都弄不好。I was totally at the end of my rope. 真是没辙了。
You're welcome. I can teach you some basic computer skills too if you want.
真的吗？太好了。我对动手啊，技术啊，完全不在行。I don't think I could learn this stuff even if I was glued to my seat studying for hours.
没有那么难，好吧。我以前也不懂，也是菜鸟一个呀。
说到菜鸟，咱们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菜鸟。
Donny， 我买了最新的 iPhone 耶。
Wow, you got the latest iPhone? How do you like it?
很喜欢呀，可是就是不太会用。我还是个菜鸟。咦，菜鸟英文怎么说？
菜鸟的英文是 newbie. Newbie is spelled N-E-W-B-I-E. Newbie.
Newbie? New 是新的，所以 newbie 就是菜鸟的意思。
That's right. But don't worry, everyone has to start out as a newbie.
我需要有个人指点我一下。
Give you a few pointers?
没错，就是这个词。Pointer is spelled P-O-I-N-T-E-R. Pointer 是指点、建议的意思。I need someone to give me a few pointers on how to find the coolest iPhone apps. 我想知道怎么可以去找到最酷的 iPhone 应用。
I have an iPhone. I can show you the ropes.
你刚刚说 you can show me the ropes, 意思是你可以教我，对不对？
You guessed right.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explain to someone how to do a job or activity.
可是这跟 rope 绳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A long time ago, sailors had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the ropes to set sail. Learning the ropes was a beginner's lesson for sailors. So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show someone the basics of doing something.
我明白了。以前新水手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操控绳子。所以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就是教导新手做某件事情。
Exactly. Oka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菜鸟叫 newbie。第二，指点某人是 to give somebody a few pointers。第三，教初学者做某事可以说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Yanglin,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did anyone give you any pointers or show you the ropes about studying and living here?
说实话，真的没有哎。我出国前就在电视和电影里看美国，到了之后才发现真正的美国和美国人跟电影里的一点都不一样。
For example?
比如说吧，在电影里，美国是个时髦的大都会，我以为大家都会穿得特别 fashionable。可是来到学校，发现同学们都是 T-shirt 加牛仔裤，非常朴实随意。
I'm sur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strike those who come to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都有什么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Winnie, in this first section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rike someone, which means to really catch someone's attention.
Oh, to strike someone 就是特别引起某人的注意。好，那我要仔细听了。
What we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struck you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Well,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ayed out.
That'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Because there's so much space, many cities, like Los Angeles, grow outward rather than build taller buildings, like in New York.
Yeah, I heard that's why the traffic is so bad there.
Yeah, everything is far apart, so everyone needs a car to get around, so there's lots of traffic.
Winnie, what struck Jose about America when he first arrived?
他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美国所有东西都很分散。Spread out.
That's right. And how has this affected traffic conditions?
正是因为很多城市都铺得很开，所以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汽车，也就造成了交通拥挤。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and out, which means to be very obvious or noticeable.
What about the culture? Was there anything that really stood out about Americans when you first started interacting with them?
Well, the thing that struck me was how casual Americans are. Even people who are strangers still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as if they're friends.
Yeah, Americans also tend to be very casual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Sometimes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used to being more formal find this rude.
Yeah, I bet some people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that.
So, Winnie, what really stood out for Jose about American culture?
他觉得美国人很随便，即使是在正式场合，也经常对别人直呼其名。
Right. And does this sometimes cause problems?
美国人可能觉得这样很亲切，可是啊，在某些文化看来，这可能是非常不礼貌的。
Right.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keep someone at arm's length.Which means to maintain a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But you know, I find it interesting tha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very casual and friendly, they also value privacy more than people in other cultures.
You know, I think you're righ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friendly to strangers, some of them also like to keep people they don't know at arm's length.
Yeah, they really like to have time to themselves.
I agree. If you're from a culture in which people are always together, Americans can seem very rude when they're trying to be left alone.
一点没错，我的美国邻居每次见面都特别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可是啊，从来就不请我去他家做客。
That's pretty common. Americans like to be friendly in public, but they also like to have their own space.
没准他家特别乱，所以不敢让人去啊。
Could be.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unctual, which means on time.
You know, I've also noticed that Americans really value punctuality and like to be on time.
That's right. In some cultures, people aren't so worried about being on time. They have a hard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mericans don't like for people to be late.
It's true. Sometimes when Americans come to Mexico for tourism, they get really mad when the bus doesn't leave on time. It's strange to always be in such a hurry, even on vacation.
You know, I think when you go to another country,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美国人喜欢守时，但是 Kevin 觉得如果他们到那些并不重视时间观念的国家去，就应该 go with the flow, 入乡随俗。
Yes, as the English expression say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This time, the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其实我也有 Jose 这样的感觉。我的美国同学喜欢随便地坐在地上啊，草坪上，而且大家即使对教授都是直呼名字，这对我来说啊，可真是 culture shock。
我到中国也经历了 culture shock 呢，比如大街上女生手拉手走路 ，I think that's really weird。
嗯，这有什么？我大学的时候还和好朋友手拉手一起去厕所呢。
所以说是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啊。对你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对别的文化的人来说就很奇怪。
嗯，这倒是也有道理。好了，咱们来换个话题，继续来说疏解生活压力的事儿。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上压力很大，同事 Jim 和 Tina 给她出主意如何减压。 Tina 说，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My husband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He goes and sits in his room, turns on his stereo, and listens to his favorite classical composers.
For m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I like to put on boxing gloves and hit a punching bag.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I've tried chanting and meditating a couple times, but I couldn't stop my brain from thinking about work.I can't seem to get in the zone.
Tina 说，她老公觉得听古典音乐特别管用。
He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Swear by something.
意思是坚信某事的功效，用在人的身上。
To swear by somebody.
则是很信任某个人。Jim 说，他释放压力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去健身。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Claire 则说，她试过冥想。但是就是无法
get in the zone，
进入状态。
I saw a news article yesterday that says chocolate helps relieve stress. Maybe you just need a chocolate bar.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I think the main thing to keep in mind here is that stress is a serious issue. You're not weak. You're not a loser. You just have to find what works for you. Everybody's different. Maybe rock music is what works for you.
Tina 说，头天看报纸上讲吃巧克力可以减压。Claire 开玩笑说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意思是这种疗法我愿意试试。不过言归正传，压力不是儿戏，身体对压力做出反应，并不意味着你脆弱，也不意味着你是个没用的人。每个人都需要找对自己有效的解除压力的办法。
Speaking of rock music, there's a great concert happening downtown tomorrow night.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What do you say? Sounds like fun. And thanks. You guys are true friends.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Modern life is very stressful.
That's why we need friends. You said it. See you tomorrow night. It's a date.
Tina 说明天晚上有一场
rock music
摇滚音乐会。
问 Claire 和 Jim 要不要一起去。
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意思是我们都需要放松一下。Use 在这里是享用的意思，比如
I could use a cup of coffee.
意思是我想喝杯咖啡。
I could use some encouragement.
我需要一些鼓励。Claire 对朋友的帮助表示感谢。Jim 则说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我们的处境都一样，大家生活都很紧张，都需要学会放松。
Donny, so what do you do to de-stress?
I run. I'm a serious runner. I do it every morning.
啊，这么厉害？不过不会只跑两分钟吧？
当然不是了。我和下面这个体育美语里讲的差不多，是长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 Chen, what are you doing?
我要去跑步。Hey, you should come with me.
Are you insinuating that I need to go for a run?
Insinuating?
I-N-S-I-N-U-A-T-I-N-G, which means implying.
我不用暗示，我是很明确地告诉你 you need to exercise more.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exercise every day.
你说的 exercise 恐怕是动嘴皮子吧。Exercise in your mouth and your remote finger don't count.
Ha, ha, ha.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三英里正好跑到了前面的那个 ice cream shop.
After I run, I make sure to eat healthy.
Ha.
Yeah, by the way...Why the sudden interest in jogging anyways? Those look like some real pretty new running shoes you've got there, Yang Chen.
And also, Thanksgiving!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我吃了好多的火鸡。I need to run off my turkey weight.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Hey, good idea.
你不用幸灾乐祸。You need to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too.
I don't even eat turkey.
Yes, you do.
So, are you training for the 5K?
What's a 5K?
A 5-kilometer race. Lots of places have them after Thanksgiving.
Oh, 5公里赛跑。
Well, Yang Chen, how far have you run in the past?
一般我不跑 5K, 我跑 5M.
Oh, 5M? 5 miles?
No, 5 meters.
Training for a 5K? 练习5公里长跑。天哪, that wouldn't reduce my stress level at all. 听着就累。
Jogging can be very relaxing if you keep doing it every day.
啊，一天我都气喘吁吁，别说坚持了。
杨林，生命在于运动 ,OK?
好啦，别教育我啦，当你老师。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六表示，朝鲜方面无意就朝鲜问题和导弹计划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美国直接与平壤进行沟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美国保证不想促进朝鲜现政权崩溃或更换，不想加快朝鲜半岛统一或出动军队到非军事区以北，但是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官员对去核化谈判有兴趣或做好了准备。根据蒂勒森的说法，美国已经开通了与朝鲜的直接通讯渠道，并正在了解金正恩政府是否愿意谈判放弃核武。蒂勒森正在北京访问，谋求中国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施加最大压力方面同美国合作。蒂勒森说，华盛顿正在了解平壤是否对对话感兴趣，他透露两国之间确实通话。星期六，蒂勒森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官员后，在北京与一小群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美国了解情况，华盛顿与平壤有自己的沟通渠道。他说，我们正在探索，请大家关注，我们跟他们谈话，直接通过自己的渠道跟他们说话。当被问及他们通话内容的时候，蒂勒森说，我们问你们想谈吗？美国和朝鲜通常都是通过其他政府或前任官员相互交流的。迄今为止，蒂勒森的言论是关于两国如何互动的最清楚的表达。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聚集在巴塞罗那，反对星期天的关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民投票。挥舞西班牙国旗的抗议者星期六在巴塞罗那地区政府大楼前的广场示威。马德里已宣布投票为非法，西班牙当局已经开始封锁投票站，没收选票。西班牙政府表示不会有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而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将继续为全民投票做准备。数以百计的支持者支持全民公投票的人在学校中露宿，试图让为星期天的表决而开门。西班牙东北地区最高安全官员米罗星期六表示，警方已封锁了用来进行公投的2300多个投票站中的一半。他说，西班牙当局还拆除了加泰罗尼亚官员计划用来投票和清点选票的技术设施。米罗表示，此举将使投票绝无可能。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等三个有大批库尔德人口的国家开始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实施限制措施。在此之前，库尔德人本星期举行了独立公投，有超过 92% 的库尔德人选择独立。伊拉克中央政府正在动员军队控制北部库尔德地区与伊朗和土耳其的边界，目的是防止库尔德人与这两个国家接触。伊朗武装力量发言人贾扎耶里星期六对记者说，伊朗将与伊拉克政府联手在两国边界几个边境通道举行军事演习，防止该地区其他任何分离主义运动。据美国国防部的消息，在飓风玛利亚重创波多黎各一个多星期之后，岛上340万居民中的约一半仍然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与此同时，95%的居民家中没有电。但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略星期六表示，救灾工作已取得进展。他说，我们的电话座机路线路已经100%恢复，尽管我们的电信网络还不够强大，目前只恢复了33%。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有关当局要求，因担心长期休眠的阿贡火山可能喷发而疏散的10多万民众的一半回到家中。印尼灾害管理机构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处于火山周围指定危险区27个村庄的7万居民应该疏散，而位于指定危险区外的51个村庄的多达73000多人可以安全回家。以上是美国之音 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被传闻已久将要在中共十九大退休的中共第二号实力派人物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最近呢接连会见了来访的外国政要，从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有部分观察家认为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下个月就要退休的人会做的事。既不担任政府职位也不掌管外交事务的王岐山，为何接连露面来会晤重量级的外国访客呢？从2012年起一直主导中纪委的反腐沙皇王岐山是否在探索不同领域的仕途发展？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在十九大前扑朔迷离的中共内部情势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员冯盛平，冯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先生您好。
玉文好，观众们好。
欢迎两位啊，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冯盛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好了。这个要不是英国金融时报在上个星期四的报道，可能外界都难以知道班农与王岐山秘密的见了面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星期来，从星期一开始，纽约时报又再度披露了更多的细节，包括了这场密会是由这个可以说是由这个前高盛总裁桑顿在进行安排促成的。同时班农在中国还另外见了两位中国高官，但是至于班农与王岐山到底谈了些什么，这倒是没有透露的。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待这场密会，您觉得班农与王岐山会面的内容可能是什么呢？
我完全不可能知道就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是呢这个会谈本身显示呢，就王金涛就那个王岐山在十九大就是连任的可能性呢，是比外界猜测的要增加了很多，就只能表达这么一个信息。
嗯哼，您从什么方面能够推估出王岐山将来留任的这个信息更加的强烈呢？
因为可以这样说，就习王联盟的基础，就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习王联盟的话，实际上呢是这个既得利益的集团的存在，或者呢就是用海外讲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江真集团的存在或者怎么样，就随着那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就是被打压，现在他们的力量的逐渐消失呢，
嗯哼，
就是希望联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就是已经轻有瓦解之势了。就是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呢，如果王岐山很可能是在十九大会就不再连任的，包括以前所说的就是七上八下那些规矩。但是呢就是这半年以来的很多事情，尤其是这个郭文贵爆料以来的很多事情呢，就使得事情呢就有了一些就不同的转机了，可以说是改变了十九大某些的进程。就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一段时期以来吧，就是今年年初以来，就是以郭文贵为就是一个核心就标志的，就可以说是在老领导的领导下或者暗示下，但这个老领导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是个虚拟人物，是个道具，但呢它实际上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一种势力，就在老领导的领导下，就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就定向爆破王岐山，以达到最后呢就是分裂协王联盟的一个目的吧。
嗯，
就从中国政治角度来说，就先清君侧后除昏君，这是传统的宫廷政治的定式。
嗯哼，
就是西王不可能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如果说本来就十九大王岐山已经有就所谓功成身退也好，或者说了尽功场也好，本来已经有退隐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现在随着这个局势整个的变化， 就是老领导、新领导、老老领导，包括工资、财阀，就是沆瀣一气，就是集中力量打王。实际上呢，可能倒起了一种相反的作用了。就如果说去年年初的任志强事件起到了一些撕裂希望联盟的目的的话，而今年的郭文贵爆料事件呢，恐怕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
嗯，是。好，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个冯先生提到了要先清君侧，后除昏君，但是从现在看来，认为王岐山留任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您觉得这预示着什么？那么您对于先谈谈您对于班农与王岐山的密会，您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其实我觉得呢，在十九大之前的不少的，特别是媒体啊，因为喜欢炒作十九大，把十九大前的很多事情都跟十九大挂钩，我觉得是夸大了。而且我个人认为呢，王岐山呢，实际上继续在原有的以原有的职务留任原有的工作呢，这个可能也不是很大。但如果要是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他这个举动是在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那他就准备要作为一些智囊性的，就来对国家一些大问题发表看。比如说，我觉得他见班农呢，大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知道川普上台之后呢，实际上川普上对中国来说是个很意外的事情。中国长期以来投资的方向都不是川普或者班农所代表的方向，所以他需要理解这个东西。在这个政治局里这些高层领导中间，王岐山是一个最善于在这上动脑子的。那么至于说这个班农为什么要见王岐山，我觉得我注意到这是桑顿安排的。桑顿是何许人？桑顿实际上是原来高盛的前总裁，他后来实际上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几任财长呢都是高盛出来的，他实际上非常悄悄进了中国的清华，弄了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包括在美国呢，在中国两国通过打造职务建立这个高层的一种关系，实际上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的大的经济引入华尔街，用华尔街作为他这个造血机制，然后呢再让华尔街呢跟这个通过上市中国这些公司啊等等发财。那么王岐山也反腐，我觉得可以呢，过去我们说呢，习近平王岐山反腐是选择性反腐，实际上在今年开始呢反腐进入金融领域，像包括这个肖建华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桑顿呢和这些人他们当初呢一手安排的这样的一些格局，会不会被他打乱？我觉得呢，他们其实想来看王岐山的底，说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些大老板被抓，可能会影响到中美两国的一些经贸往来，因为美国的经贸基本上是以他的这个私营企业在做的，那么中国的很多公司也是在这上市，也是通过这个上市的，国企影响不大，那么私企肯定影响大。比如王健林现在全面的在美国抛售他在美国的这个资产，购置的资产，像这些事情都会对美国的经济也会带来影响。我想他这次来，如果就工作层面上来说，他一个很强的理由就是桑顿需要呢这个班农了解呢，探查一下王岐山这个底细，而同时呢，班农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呢，就在美国国内的非常强的民族主义另类右翼来说的话，他也肯定要给王岐山一个很强的一个信息：你们的反腐不能够干扰到这个美国的这种经济格局和中美两国合作的经济格局。这个话，桑顿不好直接说，所以请班农这样一个对中国呢历史上就是一个很强硬这么一个人来传这个话。
嗯哼，是您说的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您说因为反腐进入了金融领域，所以也有可能间接促成了这次的密会。我们看到了《金融时报》在星期天也继续报道了这场会晤。那么他们里面特别提到说，有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疑惑，为什么中共方面是让王岐山来会晤班农，而不是官方负责经济和贸易事务的总理李克强或者副总理汪洋。我想继续的来请我们的这个王军涛先生简单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班农呢，他现在实际上是在白宫出局，他得罪的人呢是特朗普总统的女婿，而这个人他是，你知道，他也是在纽约搞经济，他是一个，而班农的这个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我觉得桑顿安排他来会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号，让王岐山知道，如现在这个反腐进入金融，如果他一旦要动这些金融大鳄和中国这些在海外有广泛投资的大的这种民营企业家的话，那么一定会对世界的经济上会造成一些波动，在这些波动中间呢，那当然美国也会受一些影响，特别是中国，其实这些年主要是在美国呀，这些大老板在美国在这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班农可以传递一个很强的信息，如果要是你动了美国的这块东西，美国会非常强势的反击。因为我想呢，班农是个意识形态者，他关心的很多的意识形态，他对实际经济事务没有兴趣，但是只有这个经济民族主义这点能解释他要传递什么信息。
嗯，冯胜平先生，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您认为这场密会是不是与这个所谓的反腐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呢？
我觉得这件事呢，应该跟就金融领域，从今年肖建华开始到后来的就是吴晓辉，实际上还贯穿期间的呢，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海航的事件。
嗯，
这事儿呢，都明显的跟王岐山的是很多事儿是有关的。那么这次出来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亮相的，就是本来是个秘密会谈，现在又把它公布出来，再加上呢，他跟李显龙这一见面。应该跟十九大就是王岐山的连任都是会有就是很紧密的关系的，就如果他不会再连任的话，那这些显然就是不应该是他在管的事儿了。那么王岐山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四君子之一。这四君子呢，我想就是很多就是当时八十年代在国内就活跃过的人呢，也都知道，就都是朋友，比如王岐山、翁永锡、朱家明、黄江南这四个人。那么，尤其是今年就是那个海航事件出现以后呢，就是外界也好，我相信就是国内党内也好，就一定对王岐山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到底这个事件怎么解释，就是所以他家族的财产啊这些。那么，班龙作为白宫曾经的首席战略顾问，而且他是一个可以说是对中国是最 hawkish 最强硬的一个人，他就认为如果不遏制中国的话，不改变对中国政策，
是
十年到二十年之内，美国肯定会被中国就是取代，就这么一个人。他又去了香港，高调呢称赞习近平，又秘密去了中国，又见了王岐山，就这些现象表明呢，就习王之间现在应该还是有相当紧密的配合和联系，所以绝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就他们俩有问题了，要怎么样了？比如说，
嗯，好，
就是、
嗯哼，许峰先生，您说，嗯哼，
我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一个就什么呢？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王岐就是就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吧，就是了尽弓藏，所以兔死狗烹的这种宫廷政治逻辑，那习呢很可能是不会再用王岐山，他就会在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比如将这个问题的同时呢，顺势而为，就是让王退休。因为毕竟呢，从宫廷角度、宫廷政治角度来看呢，希望联盟只是呢权宜之计，就希望竞争呢，可能才是真正的中央政治，所谓中央政治。就但是呢，如果希望能够超越宫廷政治的故事这个逻辑，就是他们就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就继续联手。就王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是一个能力，就是搞金融他曾经搞的是风生水起，就抓腐败，就打贪官呢他是打得官不聊生，就可以想象，就是预测，就假如就假以时日，就无论是做人大委员长还是国务院总理，
嗯哼，
他应该都会有很多杰出的表现。就在人大，就去人大，他能把人大呢变成议会，真的成为一个呢就是最高权力机构。
嗯，
而在国务院呢，他非常可能就重振中国经济，就在短时期内呢就是赶上或者超越美国。换句话说呢，就希望继续合作的前提实际上是走出宫廷政治的逻辑，就在宪政上面找到共识。
嗯，
就如果他们真想干一番大事业，就而不是一些个人的这些恩怨啊这些，那我觉得呢，他们有机会超越，就是集马克思或秦始皇和马克思于一身的毛泽东，就是真正的就做一回自己。
嗯，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您刚刚听到了冯先生的说法，我知道您可能也有些您自己的想法，不过在您谈到您的回应之前，我想来读一读我们有几位网上的这个网友他们的评论。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是说，唇亡齿寒，习王本来就是一丘之貉，现在只能够紧紧抱在一起，现在只能加强掐住人民脑袋，捂住人民嘴巴，绑住人民打键盘的双手。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甚至说他要开一个大一点的脑洞，王岐山可能接替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习近平 则加冕为中国共产党主席。这样的猜测既可以反映中共各派政治派系实力对比的现状，也与早前日本媒体所报道的新一届常委名单相呼应。他想知道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其实对这个问题呢，做太多的政治解读，我觉得都是想远了，扯远了。现在关于习王关系也是很大话题，不过我基本上同意冯先生的看法，在目前来说，习王核对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个北京来的朋友呢，他跟我讲呢，他是对这个王他是有比较多的接触。他说，实际上呢，他说这一轮爆料是促使了习王更紧密的结盟。这个结盟说，过去的王岐山和习近平的结盟是来自于常委的分工，也就是王岐山自愿的去充当了习近平的一个这个角色，比如习近平是掌握军权做后盾，然后中纪委呢就在这个大规模去这个反腐清除政治上的一些异己，重整河山。那么两个人呢都是对这个共产党的江山呢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承诺，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合作。但是这个合作的版图呢，实际上是基于呢说习近平是要给王岐山委以重任，王岐山认同习近平作为一个老大这么一个位置。但是现在呢，叫这个郭文贵先生这些爆料出来之后呢，使得王岐山正在失去就是以他的个人独立这样一个获得这样一个位置，他越来越依靠于就习近平的态度。所以说呢，也许在十九大之后呢，我不像冯先生对王岐山的前景估计这么乐观，他很可能呢，他是一个就是其实要靠着习近平才能继续保持他现有位置，已经不再像过去似的。因为这个郭文贵先生的这种爆料对他反腐的这种政绩啊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杀伤力。但回过头来，我想对我刚才的观点做两个补充。第一个补充就是，实际上在八年前我就拿到了北京给我的资料，就是说呢，王岐山在做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主管外贸期间呢，跟高盛通过高盛的桑顿、跟华尔街、跟美国的当时的财长鲍尔森啊，什么这些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之后呢，使得中国的大量的国有资产，就是通过这种上市，华尔街上的这流走了很多钱，而且我们都要高盛在中间发了大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希望我在海外做这个事儿，因为我在这方面，我觉得呢，从专业上说呢，我没法做评判，那么我就没有去做这个爆料。倒觉得，如果郭文贵先生如果将来要是想继续爆料，他可以往这个线路还可以挖出很多东西来。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认为呢，其实这一次的密会本来是密会，之所以出来呢，可能是王岐山先生有考虑。通过这是我完全猜测，我先声明，如果不对的话，向涉事者道歉。就是通过胡淑丽女士呢，然后通过《金融时报》爆出来，实际上也是应和了习近平那个冯胜平先生刚才的这个猜测和分析，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在十九大中加码。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在十九大真的他是无悬念的，习王这种同盟能让他继续留在原位的话，他就不用做这个小动作了。那所以在看来，其实王岐山在十九大后留任的阻力，要比他继续留任的这个动力还要大得多。现在，
是确实也有各方有不同的说法，也有说法认为，王岐山既然是要通过外国政商的会面来证明自己没事，也可能显示他的情势危急。那么也有各方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也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更多的网友，他们想要表达看法。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是想说，就是说是，中国的腐败，不管是王岐山换还是不换，这腐败反腐，就是反腐的话，必须得要反下去。你像这个什么情感挽回公司啊，什么，还有这个叫什么，公检法，像这些，都要使劲的反这些地方。不反腐，真的是问题太多了。
好的，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今天那个我看了一下了，王岐山又见了一位外宾，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我认为啊，习近平在这个十九大上，如果要能树立绝对权威的话，王岐山就有可能留任常委，做总理。下一个五年，他的重点就要帮助习近平抓好中国的经济，形成真正的习王体制。
好的。
因为这个王岐山的强项是经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习近平不够权威的话，为了平衡，王岐山有可能不做常委，但是他有可能继续担任一些职务，比如说监察委员会主任等，为习近平这个保驾护航， 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我想就先请冯胜平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您对于刚刚江苏李先生的这种各项的分析，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那么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王岐山是不是也在通过在这个十九大前夕不断的见这些重量级的外国宾客，来凸显了他未来的政治仕途上可能转往不同领域？就像刚刚有观众朋友说的，往经济方面或者甚至往外交方面，您的看法？
就如果他留任的话，他应该是要转到经济或者甚至就人大的方面，就反腐呢应该是其他人的接着在做。
那有可能由谁来接反腐的棒子呢？
这个完全没有想过。就是没，因为从王岐山自身的利益来讲呢，就是他不会愿意，就是就这样说吧，就说十九大最大的变数就是王岐山的去留。那么十八大以来呢，本来大家讲的最多的是洗礼新政，但现在这几乎已经没人提这个话了。就由于经济的持续滑坡，就洗礼新政可以说这四年五年以来呢是乏善可陈，而习王反腐呢却是气势如虹。就王岐山的地位呢，从政治局的排名第六升为呢实际第二，就不想以一个酷吏的身份结束他的政治生涯。就王当然希望连任，而且连任之后他应该是希望能做一些其他的事儿，有所建树的事儿。
嗯哼，
就他当然希望连任，而他是否能连任呢，取决于习的态度。
嗯，
就是他要取得习的支持，他既不能够呢碌碌无为，也不能功高震主，他更不能白璧无瑕。从这个意义上呢，现在这些对他的攻击，包括私生子啊、海航啊这些所有的攻击，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公开爆料啊，反而是就帮了王岐山的大忙。就大家都知道，对熟悉中共党史的人可能知道，就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心病是那一份呢，就亦真亦假的五好启示。就每到关键时刻呢，毛泽东拿出来一抖落那个，周就很紧张。但实际上呢，你要再往深处看，也正是这份五好启示，就是周呢因祸得福，最后得以善终。所以对王岐山的这些定向爆破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跟五好启示呢起了就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个。再一个就习近平的权力，刚才李先生讲到，就在我看来呢，习的权力就像十九大之前他的权力呢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在九大时候的权力，也就习是弱势接班，却在短短几年之内呢就强势胜出。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之外，恐怕还有两个，就是外界的原因。他非常幸运，非常 lucky。 第一个原因什么呢，就老人政治结束，像江啊、宋啊、宋平这些都已经呢年龄太大了，过九十了，就是中国政坛上没有了像邓小平、陈云这样的就强势的婆婆，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江湖这二十年就是无为而治，官场呢就腐败横行，就所有的官员都服了腐败这个毒药，而历史呢又阴差阳错的呢把这个解药呢交到了习近平的手上。就如果说江湖过去呢是腐败治国，以利益来驱动和那个控制官员的话，那习王今天呢这是铁腕治国，用恐惧来制衡和震慑官场。
嗯哼，
就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能收拾民心，得到了基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嗯，
在某种意义上呢也化解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坏处呢是官场呢就是怠工不作为，就官员怠工不作为。就是昨天的中国，就过去中国呢，如果说是民不聊生的话呢，今天恐怕是官不聊生。就今天的中国官场现行记实际上什么呢，就说官员中好一点的呢是冷嘲热讽，就重点出事儿；坏一点的呢，恐怕就是造谣生事，
是
挖坑设套。
嗯哼，
就希望就现在出事儿。
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听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带您聚焦的是标准普尔调降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真的是误判吗？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